但以理是向神祷告，而非对付魔鬼。当你看到神的话语所说的，你能看到但以理并没有在他的祷告中亲自对付在天空管制的王子。但以理向神祷告，然而但以理在祷告中有间接的对付邪灵，因为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神垂听也回复他的祷告，神的国有所进展，撒旦的国遭受挫折。因着但以理向神的祷告，在天上有战争，但是但以理并没有参与那场战役。由此可见，当基督的身体祷告的时候，在天上魔鬼操作的第一和第二层天里所发生的事是多过我们所察觉到的。看起来天上的天使得胜与否，是决定于我们这些在地上的和我们针对那情况所说的言语和做的祷告。记着，天使对但以理说，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他并不是尝试去击败魔鬼，但以理是提醒神关于他的话语。然而但以理的祷告间接地影响了执政和掌权的，引发了在天上的征战，因为黑暗的势力要拦阻但以理得到他的答复。但以理可能知道他的答复还没有通过，所以他继续进食和寻求神。如果但以理放弃祷告会怎么样呢？天使就可能不会在天上得胜。但是但以理并没有放弃祷告，因着得应允的祷告，那个国家的局势得以改变而归荣耀于神。因为但以理向神的祷告，即使那国家内有很大的罪恶，撒旦的营垒也很兴旺，以色列仍然从巴比伦的俘虏中得释放。但是是但以理在向神的祷告里所说的神的话改变了那些情况，并不是但以理在祷告里面直接与在高处的属灵的恶魔征战而改变那国家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但以理的祷告是对付在高处的邪灵的。阿们。段落标题：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这段在但以理书十章的经文，让我们了解到，当神在自然界回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和祷告在灵的领域所持有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天使对但以理所说的看到这点。经文说，从你第一日，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这句话很有趣，并不是在天上所说的言语差派天使来到但以理那儿，或令神的天使工作，而是在地上有人借着依照神的话语的祷告所说的话，令天使去对付黑暗的权势。这告诉我们，在地上若要经历胜利，是要靠神的儿女站稳在基督里的权柄地位，和依照神的话语来祷告。而且在旧约里面，但以理并没有权力使用耶稣的名去抵挡撒旦，去捆绑执政和掌权的策划和运作，因为耶稣还未到来去击败魔鬼，胜过魔鬼的权柄还未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未受死和从死里复活，和把他的权柄授予教会。所以但以理不能像在新约的信徒有权柄胜过魔鬼的策略。今天在新约里，我们拥有比但以理更好的约，是建立在更好的应许上。我们能够在撒旦的策略上使用权柄，而致使他们在地上无所作为， 我们不需要去搏斗来争取那权柄，我们只需要站立在基督已经赐给我们的权柄上。阿们。段落标题：祷告在对付黑暗的国度所扮演的角色。当信徒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神会为代替我们行动，而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是我们的祷告确实把黑暗权势的势力挪后，而让神的话获胜，好让我们能传讲福音。让我分享一个例子，来证明按照圣经的祷告的能力能把黑暗的国度挪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发展。许多年前，一位非洲的大使拜访了瑞玛，带来了他们的国家的总理的致谢信息。在几个月前，瑞玛的施工队伍拜访了那个非洲国家，该国当时正当要爆发革命的边缘。瑞玛的队伍拜访了那国家的领袖们，与他们论及耶稣基督的真理，也受邀请去参加一个国会的会议，在那里为他们国家能和平地解决那危机而祷告。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而那危机在没有流血的情况下解决了。那总理致予我们的信息是：你的人带到我们国家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救了我们的土地，豁免了流血事件。你看，魔鬼要引发一起流血的革命，但是当信徒站在耶稣的名的权柄上，捆绑敌人的作为，把道传给人的时候，撒旦的策略就被阻挠了。那非洲国家的大使告诉我们，我们的确知道当基督徒为我们的国家和领袖祷告的时候的不同。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敌人的反抗似乎被拿掉了，但是当信徒停止祷告的时候，那黑暗的势力好像又悄悄地回来了。为掌权的和世上的国家祷告，应该是信徒要继续不断所做的，这是与神的旨意合作的一种途径，神的旨意才能在那情况里获胜。为掌权的祷告是驱逐魔鬼妨碍神的道在人的生命获胜的途径。我们不能把魔鬼和他的恶魔从地上驱逐出去，或是最后的审判之前把他们丢到无底坑里面，但是借着圣经的祷告，我们能阻拦黑暗的势力，而使福音能自由地传开，人们的心能接受神的道。光能把黑暗挪开驱散，好让人们能接受福音。例如，当你进到黑暗的房间里，当你扭开灯的开关，光就把黑暗驱散了。有光之处必无黑暗。圣经说，魔鬼尝试蒙蔽那些会相信的人的思想。经文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通过传讲神的道和为灵魂能进入神的国度祷告，我们能挪开和驱散黑暗，好让人们可以接受福音而得救。阿们。段落标题：捆绑地上头三个等级的恶魔。记得我曾告诉你，当耶稣在1952年的异象中向我显现时，他说，你使用权柄对付首三个等级的恶魔，我就会处理那在高处的属灵的罪恶，执政的和掌权的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是恶魔的三个等级，直接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因为他们可能是在我们这个领域里掌权的，那是我们在这世上要捆绑，要奉耶稣的名在地上使用我们的权柄来对付的。 如果我们行使我们在基督里的权柄，耶稣会处理在高处的属灵的罪恶。马太福音18章18节，当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耶稣不是指在神的天堂里捆绑执政的和掌权的，因为在神的领域里并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被捆绑。不是的，耶稣是说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天里面，因为那是邪恶的势力运作的地方。执政的和掌权的之所以能一直管辖地上的领域，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非信徒或无知或不顺服的信徒来运作。但是信徒可以奉耶稣的名使用他们在基督里的权柄，来制止执政的和掌权的和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运作，捆绑魔鬼对付我们的运作，是根据圣经的途径去对付在天上的掌权的邪灵。让我告诉你，在我生命里以圣经的方式处理邪灵的例子。我在一个较大的城市讲道的时候，主的灵临到我身上，指示我如何为那特殊情况祷告。靠着圣灵的膏抹和恩膏，我说，你们这些要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在天上的邪灵，停止你们对付我们的运作。你们这些住在这城里的三个邪恶的魔鬼，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们停止你们的策略，把你们操纵那位政府官员和那群掌权的人的手拿开，奉耶稣的名，命令你们现在就停止。你们已是被击败的敌人，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立刻走开。我是根据圣灵的带领和膏抹来做这样的祷告。我并不知道那个时期那城市里发生什么事，但是圣灵带领我，不久之后，那城市里一位重要的政治领袖因贪污和不道德的行为被撤职了。靠着圣灵的能力，使用权柄在那城市里的魔鬼的工作之上，不久后判决临到其他贪污的政治领袖身上，很多政府机构里重要的官员都被撤职了。我已根据圣经的方式，靠着圣灵的膏抹，处理在那看不见的领域里管辖的邪灵。然后在那城市里看得见的领域里，贪污的政治领袖都被揭发而被革职了。阿们。我们的权柄的局限。人在自然和属灵的领域的权柄只能在一个局限内使用。例如，一个信徒只能在他自己的家和亲人身上使用胜过黑暗权柄的势力。但是当信徒超越了他自己的权柄和管辖范围，为其他的人祷告时，他就需要得到他们的允许，以便能替他们运用任何的属灵的权柄。这就是为何耶稣要我们同心合一祷告，双方都要同意神的话。如果我们在超出我们的权柄范围以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那人要与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才会有果效。如果我们要有效地对付魔鬼，我们也要明白我们对撒旦的国度的权柄的局限。例如说，我们有权柄奉耶稣的名破坏魔鬼控制人的生命的势力，让他们容易去接受基督。但是他们仍有自由选择去接受耶稣或者是拒绝他。破坏魔鬼对那人生命的势力，是能让他不受撒旦的影响，能自由地做决定是否要接受基督。但是我们没有圣经的凭据关于能一劳永逸地去破坏魔鬼在整个城市的势力。 由于城市是由人集合成的，人是有自由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服侍的对象，或者是撒旦，或者是神。而在每个城市里面，人有很多人选择服侍撒旦和继续屈服于他。然而，我们可以靠着祷告来挪开黑暗的影响，好让我们能通过宣讲福音，使神的道有机会在人的心里和生命里获胜。同样的原理，信徒如何能运用他的权柄来对付魔鬼的活动也是有局限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对付在我自己生命里的魔鬼，但是我不一定能对付别人生命里的魔鬼，除非得到他的授权。可能他要那魔鬼在他的生命里，可能他喜欢那黑暗的作为，而不要到光明里面。每个人有权利选择他要服侍的对象，你不能侵犯他的意愿。当我们尝试运用那在耶稣的名里适用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权柄在别人的生命里时，就犯了错误了。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把魔鬼从我们的生命里赶走，但是不能经常从别人身上把他赶走。人的意愿跟他是否能得释放是有很大的关系。让我给你一个在自然领域里的例子。我可以处理我的财政，但是除非你授权于我，我是不能够处理你的财政。属灵的事也和自然领域里的事一样真实，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似乎以为不必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们就可以侵入别人的生命。而有些时候，人们在表面上好像是同意的，但实际上他们心里并非真实的同意。除非得到那人的同意，否则你是不能够使他们得释放的。除非你像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里所做的一样，有神的灵超自然的感动。但是只要人的思想和意志在运作，他是能控制自己，和他自己能得释放与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教导人们在对付魔鬼的时候，他们自己应尽的责任，那就是要保护在神的道和圣灵充满的状态，和学习自己抵挡魔鬼。如果有人来寻求你的帮助，你需要教导他们如何亲自去捆绑魔鬼和抵挡他。比方说，当有人来寻求我的帮助的时候，往往我都能够帮助他们，因为按照他们是来到我这里寻求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已授权和允许我来帮助他们。而只要他们有足够的意志来控制他们的思想，来给我这权柄，我就可以帮助他们。否则，我是需要圣灵超自然的恩赐，才能够使他们得自由。史密斯·魏格沃斯说过的一个故事，能帮助说明信徒权柄的界限。魏格沃斯坐船从美国回到英国，有位陌生人与他是同一个船舱，那是个年轻人。当魏格沃斯进到船舱里面的时候，看见他卧病在床上，那人瘦得皮包着骨头。他告诉魏格沃斯，我要到英国去，我的父亲刚去世，而我继承了他的产业，但是我只会把他都败尽，我将会在赌博和酗酒的恶习上失去它。由于我过量的喝酒到不能吃任何的食物的地步，并且我也得了胃溃疡。魏格沃斯从未见过这人，但是他说，你只要开口说这些话，我就能使你得到释放。 那人说，是的，我要得释放。威格沃斯按手在他头上，把邪灵从他身上赶出去，那人马上就得到了医治。过后，那青年完全得了释放，而在那艘船上，餐餐都能进食。这里包含了圣经的原则。威格沃斯对他说，你只要开口说这些话。你看，即使威格沃斯有能力奉耶稣的名使那人得释放，他并没有权柄为他做任何的事，直到那青年准许他，或者是授予他权柄去对付他生命里的魔鬼。直到那人准许威格沃斯，威格沃斯才能帮助他。你不能使人接受基督，或使任何人要得到释放，或去选择神所要给他们的，因为人是有自由的意志。是的，你可以为他们祷告，捆绑在他们生命里的魔鬼的势力，而那给他们有机会在不受撒旦的影响下做选择，但是他们还是有自由的选择权。举个例子，有个人带了他的妻子来到我其中一个聚会中寻求释放。他带他到医治的行列里面。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借着神的灵，我知道有邪灵在控制他的思想。我也知道如果他要得释放，他是可以的。然后神向我清楚显示了是什么造成他的精神失常。他听了一位著名的传道说，神以听得见的声音对他说话。他听了以后就开始寻求那声音，不是寻求神，而是听声音。直到最后，他神经失常了，而得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面。神也让我知道，她的丈夫曾带她去向好几个传道人寻求帮助，来使她得释放。但是她并没有得到释放，因此她的丈夫就生每个传道人的气。借着圣灵的启示，我知道了这些事。接着，她的丈夫就把她带到我的聚会。但是我知道，除非她愿意摆脱那邪灵，停止听那些声音，我也不能使她得释放，而她的丈夫也会生我的气，所以我没有在医治的行列里服侍她。等到聚会之后，我才有机会和这妇人和她的丈夫交谈。我告诉这对夫妇，主所显示给我的一切。这夫人离开精神病院一阵子了，但是她的丈夫正打算再把她送进去，因为她的思想又迷惑了。然而，那妇人能明白人家对她说的话，所以我对她说，姐妹，只要你仍旧要听到那些声音，你还是会听到的。但是，你要得释放，你是能够的。她回答说，不，我要继续听到那些声音。如果他的头脑不能正常运作，而对他的生命有权柄的人，如同他的丈夫准许我的话，我是能把那邪灵从他的头脑里面驱出，或若是借着圣灵的恩赐有超自然的作为，我也能够以超自然的方式来对付那邪灵。但是他的头脑清醒，可以做理性的选择，他要听到那些声音，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侵犯他的自由意志，神也不会侵犯他的自由意志。但是在任何的时候，他要得释放，他是能借着耶稣名的能力来得到释放的。这里有一个原则，是基督徒要知道的。我们在别人的生命里胜过魔鬼的权柄是有限制的。头脑是通往心的门户，如果一个人的思想状态还能与你沟通，而他准许你的话， 你就能对付他生命里的邪灵。但是如果他不准许你，或他要保存那邪灵，你就不能对付他生命里的魔鬼。如果那人的头脑不能正常运作，也不能准许你的话，你只能在主借着圣灵的恩赐给你超自然的作为，去对付那困扰他的邪灵的情况下，才能帮助他。又或者，那人能有一段时间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他是可以得着释放的。我想要说的是，在我们对付其他人生命里的魔鬼的时候，我们在灵界里的权柄是有限制的。正如在自然界里，在处理别人的事情时，我们的权柄也是有限制的。有些信徒犯了一项错误，就是断章取义地取出一节经文。这神迹会跟随那信的人，就是奉我的名，他们驱除魔鬼。而他们就尝试从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人身上驱除魔鬼。但是你得知道，你不能在每个你所遇到的人身上使用你的权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没有那样做，使徒也没有那样做，所以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其实在新约里并没有模式告诉我们可以毫无分辨的就从我们遇到的每个人身上驱除魔鬼。很多时候，当好素质的基督徒看到他们在耶稣里所拥有的权柄的时候，显得太兴奋了，而开始相信他们能把魔鬼从每个人的身上驱除。他们认为，我是有大能的人，我能行神迹，我能在超自然界行事。不不不，他们不能够靠自己去行使神超自然的能力，没有人能行，圣灵才是行神迹的，不是人。而我们要依靠他，以根据神的话语的智慧来带领我们去对付魔鬼。因此你看，在对付别人生命里的魔鬼的时候，我们的权柄是有限制的。但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又如何呢？例如有信徒来问我，他们有多少的权柄使魔鬼不来侵犯他们的产业。其实虽然我们的权柄有限，我肯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权柄是超过多数的信徒所意识得到的。让我分享一件发生在一位菲律宾的宣教士恩尼劳伯身上的事。那是关于魔鬼出现在他的产业上的事。劳伯弟兄刚搬到一个公认为撒旦的营垒的岛上，他正在那岛上建造他的屋子。在建造过程中，其中一个木匠开始大声叫喊，劳伯弟兄就去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人在那里翻腾着，好像正在与人摔跤，他喊叫着，把他从我身上赶走，把他从我身上赶走。劳伯弟兄说，我看到有东西撕裂他的裤脚，有齿痕显现，伤口开始流血，他一直在喊，把他从我身上赶走。我知道那个是魔鬼，我就说，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他，这是我的产业，你没有权在我的产业里。当劳伯弟兄命令魔鬼离开时，他就逃走了。劳伯弟兄告诉我，他并没有看到魔鬼，但其他的人却看到他离开了。之后，其他的木匠都不敢在那里工作。有位巫师来，说他要在那里献猪和鸡为祭，他们的血应该能平息那魔鬼。劳伯弟兄告诉那巫师，不不，你不用来我的产业，你不能在我的产业上献任何的祭，这里没有邪灵，我命令他们不能回来，他们就不能回来或涉足我的产业。叫那位木匠回来工作，不会再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你看，那些魔鬼认识劳伯弟兄，他们认识他，知道他在基督里的权柄。如果你是信徒，魔鬼认识你，如果你使用你在基督里的权柄，他们会逃避你。但是如果你不使用你的权柄，他们就会欺压你，因为他们是到处去杀害、偷窃和毁坏。那巫师告诉劳伯弟兄，如果那人回来工作，魔鬼跳到他身上杀死他，你要负责。他有妻子和几个孩子，如果他死了，你要负责照顾他们。劳伯弟兄说，叫他回来工作，那些魔鬼不会再攻击他了。我已经禁止他们回到我的产业，就像我禁止你到我的产业来一样。那木匠的脚痊愈后就回来工作了，而且再也没有受到任何攻击。劳伯弟兄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当魔鬼要来侵犯我们的产业的时候，我们肯定有胜过他的权柄。当我们勇敢地捆绑魔鬼的工作，他就得停止所有对付我们的运作。魔鬼没有权利侵犯神的产业，但是当我们在撒旦的领土时，我们有多少权柄呢？如果你是因不顺服、无知或好奇而落在魔鬼的领土内，他就有权利跳到你身上。如果你处在他的领土里，你就不能禁止魔鬼攻击你。信徒在自己的产业里有胜过魔鬼的权柄，当他们因着圣灵的引导和指示在魔鬼的领土内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有那权柄。例如说，宣教士常常都以福音的好消息去侵略魔鬼的领土，在耶稣的名里，他们是有胜过他们的权柄。但是如果信徒因着他们的不顺服和抵挡神的话的亮光而落在魔鬼的领土里，他们就给魔鬼权力去攻击他们。是的，我们要对付魔鬼，他仍然在黑暗里掌权，我们不能禁止他在这世界里称王，但是我们能够捆绑他对付我们的运作。我们也可以向他们传讲真理，叫他们知道他们不必受到魔鬼的控制。借着圣经的祷告和传讲神的道，我们能帮助人脱离黑暗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这就是我们如何按照圣经为神倾覆城市和国家。阿门。